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
哎，你好，你好。
啊，今天又到了周二，周二这个书斋《金刚经》分段观世跟齐老师答疑会现场。好，那我们回到上周，上周学到总说的这个修行办法的第九条，诸法如一分。下面有请读诵的张彩燕师兄和领衔慧灵师兄，
好，老师好，师兄们好，我先读一下第九段啊。九曰：诸法如一分，此总言法不可取，法亦不可废也。世尊自以在燃灯佛所得受记一事为言，谓其实耶？得无法可得。谓非实耶？得受记实有其事，唯以无实无虚而如其意。方无偏执，即体即用，非空非有，不教之教，乃达如如。此诸法如意之本相，亦如本来之妙用也。以佛之受记事，如是庄严重大，上复是幻，况世间一切业耶？佛说至此，修行法门至已备矣。记共九段。乃为未证道前功用地说，能妙用之者，即开般若。若舍般若而欲证菩提成佛，见实相得道者，无有是处。好，老师，我这一段念完了。
然
魏
然
老
后
师
就
讲。
是对我这个用我的理解解这个说一下，九曰诸法如一分，此总言不可取，法亦不可废也。着重说不可取和不可废吧。这个是等于二祖那会儿在民国时期说的这个古文算是，然后用白话文理解就是有些人师兄纠结。哎，他心中心法不是说不取相吗？不纠结于形式吗？那为什么非要灌顶呢？实际上，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灌顶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常有必要，因为有些时候容易偏空啊，那一切相都不取，一切相都舍了，然后就走偏空道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了。哎，你就告诉我咒语，告诉我手印，我灌什么顶啊？这个你就告诉我自己修就完了。然后把一切，就是说仪式上的东西、形式化的东西，它都给废掉了。实际上，它就属于什么呀？不可取，它忘记不可废了。那么再往下继续看，什么事儿不可取、不可废？师尊这儿举了一个例子，举什么例子啊？举自己在跟燃灯佛一块儿啊，俩人待着一块儿啊，对话那个事儿，也是受记那个事儿，师尊。自以在啊，燃灯佛所得受记一事为言，呀，就是借这个事儿举例子啊，得受记一事为言，谓其实耶？啊，就说你说这个事儿是实有吗？啊，则无法可得。哎，你看那个燃灯，那你说，如果他这事实有的情况下啊，你认为这个事儿确实是确有其事，但是你以为燃灯佛告诉释迦牟尼佛什么道理了，或者给他了个什么东西了？或者印证他啊，你见性了啊？不是，则无法可得，为非实耶？哎，那这个事儿他们说着玩呢，没有这个事儿啊，他们开玩笑呢。为非实耶，则受记实有其事。哎，那俩人可不是说不存在这个事儿啊。唯以无实无虚而如其意，方无偏执。就是实际上，燃灯佛在给释迦牟尼佛受记这个事儿。发生没发生？你不能说它没发生，但是你别以为释迦牟尼佛有德。后面就说无实无虚啊，你如果说哎，那有实的话，如果我要落到有实呢，那有实释迦牟尼佛一定有所得。那说我如一定落在虚呢，你要落在虚上，因为啊，他们俩这是讲故事呢，开玩笑呢，其实没有这个事儿啊，不是。后面又说即体即用，非空非有，不教之教。乃达如如， 此诸法如意之本相，亦如本来之妙用，以佛收集之事，如此如是庄严重大，上复是幻，况世间一切业耶？就说哎呀，这个事儿啊这么重大，说到修行最后可能有人就说哎呀，成佛呀，最终可能到最终是到终点了呀，哎呀，成佛以后呢，前佛受记我呀，或某一尊佛受记我呀，哎，你这个修行真算结束了呀，张三，你以后得成佛了啊，啊，在某某世度无量无边众生，你以为磕到头了，然后呢有所取有所得，哎呀，那我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上边不光说又喜了，哎呀，我终于证道了，我得到了，哎呀，我成佛了，我要度众生了，弄到最后十有佛可成，十有众生可度啊，十有法可得，为什么？人前佛受记你了吗？对吧？实际不是这样，它是非空非有的。那么就是说论事大，有比佛未来，就是说有比佛燃灯佛受记释迦牟尼佛这个事儿大吗？没有吧。那么这么大的事儿，庄严重大，上复是幻，这里这位幻字呢，可能好的师兄又该解读为偏空了啊，那幻就是没有，哎呀，幻都不是没有，你要解读没有那又是偏空了，那又是断灭见了。咱们先不说这个事儿了，拿北欧的北极光来说，那个光是不是幻呢？你能不能说那个光是没有吗？说如果你认为没有啊，就是偏空不存在，那告诉你燃灯佛与山间摩回受记这个事儿就是发生了啊。但是你要问，哎，那燃灯佛最后说给山间摩回佛什么东西了吗？告诉他什么道理了吗？啊，最后山间摩回佛有所得吗？那可不是说哎呀他是有所得或者说没发生这个事儿，都不是这样啊。佛说至此，修行法门至周道已备啊，至已备矣，积共九段，乃为未证道前，乃为未证道前功用地说，能妙用者即开般若。若舍般若而欲证菩提，成佛见实相得道者，无有是处。就说这个有的师兄可能不理解啊，或者说哎呀这个般若开不开的先不重要，我未来目标就是成佛啊，我就是有一个佛果可得，然后我就是一个有一个菩提可证啊，我就是有一个道我要证它，最后呢就是什么呀，落的是实法上啊，所以就是如果再翻译成白话，就是落的是可取上啊，它是真实存在的啊，未来我也有众生可度啊，然后某个佛受记我也有法可得啊，有等等一切都落实了。实际这一切呢，让二祖说乃为为正道前功用地说啊，就是为你这个事儿说的啊，为你修行之说这个说的。然后呢，能妙用者即开般若啊，即舍般若而正欲证菩提，成佛见实相得道者，无有是处。就是实际上这个呢，正好印证老人老让咱们下座以后发那个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啊，速开智慧成佛，而不是说啊别的方式成佛。你要说舍智慧舍般若而成佛，那尴尬了，那你那个佛到底是跟佛说这个佛啊，或你那个道啊，或你那个菩提，或你那个法，是不是一回事，都要另考虑了啊。那么这里是这样，大家如果有几个字眼不明白的啊，齐老师再可以跟齐老师请教。这段说完了。
那个我提个问题吧，这个这一段最后面啊，能妙用职者即开般若，这个怎么妙用啊？
老师找我了。
哎，这个老师有问题。嗯。
哦，怎么回事啊？
哦，
你不
刚才是张松伟老师问的问题是吧？您再说一遍，这个刚才齐老师没注意听。哎，
怎么回事啊？
希望是能妙用者即开般若，怎么妙用了才能开般若呀？这个事儿，
我认为你知道。
那这个地方
不疑问了吧？
这地方不可取，不可废，就这样 就这样就是开般若吗？
乃说不可起不可废了。
这一段最上面，九月诸法如意赐总眼法门。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呀？离得近的前头这说的什么呀？共九段，这九段，这九段什么呢？为挣到钱，功用的说，为挣到钱的功用，能妙用的就开般若，这你不知道，我认为你知道。不说话了。
师傅，这个功绩九段是包括这一个诸法如意前面这就九段吗？还是光是这一个这个右边这一部分啊，就是右边这诸法如意第十三是这包括这一段非正九小节呢，还是前面包括前面那个第前面是
啥？两个九段呢？按你的说法有两个九段呢？没有，我这没有看见两个九段呢。
叫我看看这是不是九段，我瞅瞅。
一共九段就总的吗？总九段。嗯、
一个。
还找啊，那不写的一二三是写的很清楚啊。
嗯。
一二三是一直到九写的很清楚，还用一个一个去数啊查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师傅，这个我知道了，这个，哎，
不好
。
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块即体即用，非空非有，不教之教，乃达如如。这个乃达如如是不是就是再联合，就是结合一下前面说，就是对于燃灯佛受记一事，就是如果觉得有法的话。就是如果觉得是真实的话就无法可得，然后呢如果不真实的话它就是有歧视，所以就这样的理解，就是不空也不有，然后即体即用，就能就是通晓这个真实啊，是不是？这个乃达如如就是能够通晓真实的意思，真如的意思。
乃达如如就是达到了如如不动的境界呗。
啊，谢谢老师。
这个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后面魏阳师兄下面一小段。
嗯，好，我还有这一小段我来读一下啊。须菩提啊，须菩提，譬如人山长大，世灾为会众出正道显法身者而说，故下记无言，非无言也，待领悟此意境而已。此时须菩提已都领会，随曰：大山即非大山，言大山亦不可得，但具假名耳。世尊曰：然，菩萨亦如是，菩萨亦假名也。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人众生受者，此总括前文与自两番相应，为一总结束。嗯，好，我念完了。
这里边这一段其实佛总是概括一个点，就是咱们可能大部分人都读过金刚经都知道，是名，然后比如说是名大身即非大身，言大身亦不可得啊，就说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啊，是为初中道者显法身者而说，故下即无言，非无言也，在此领悟此意境而已。就是比如说跟你说得菩提，然后你就认为只有菩提可得，然后呢其实有些时候呢，比如说跟你说个智慧，你都方便是度你愚痴的，然后你要认为不是这样，是有智慧可得啊，然后呢确实有个智慧，确实有个道理等我明白啊，等我明悟，然后呢不是说像你那样虚的啊，是破一切东西的啊，确实是立一个道理等着我去明悟，等我去会呢，那就不是这样了。因为佛都说啊，是名智慧，是名大身，是名菩提，是名菩萨啊。 如果啊不能领悟此意，那还得往继续往下去接着开始。此时须菩提已都领会，岁月大身即非大身啊、是名大身，言大身亦不可得，但具假名耳。就是世间一切东西啊，你不要认为是吧，这个就是学佛以后，那我要开般若啊，那我要开智慧成佛，最后把这个般若和智慧呢也看得很神奇玄妙，也看得很实在，最后呢就是好像总在等一个道理。他之前呢着畜兽打坐，哎呀那我是不是出现什么放光了我就成佛了，是不是我出现什么中脉通了啊，气脉打通了爆炸了我就成佛了啊，是不是等等的，然后有各种功能奇思妙想，最后知道啊要开智慧成佛，然后把智慧又看成看实了，我最后是不是要明悟一个道理啊，我是不是要别人我问一答十我才能成佛，然后呢他就把它看得特别奇怪，最后就是不是看成假名了啊，不是看成特别虚的东西了，然后呢又落为实有，最后呢就是反正是哎你再怎么说我也不信，一定是有个智慧等我开，一定是有个般若等我证啊，一定是有个道等我成啊，不是假名，是真实存在的啊。然后世尊曰然，菩萨亦如是，菩萨亦假名也。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人众生受者，此总括前文与自量分相应，为一切结束。这里边咱们看遍右边入正道分第十四哈。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即为非大身，是名大身。这种话在《金刚经》里边很常见啊。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无边众，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是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里边就是像，这前几天我记得是上上周答疑吧，有一个也是学佛，之前有过修行经历，然后来修心中心。他呢可能刚修到第二印吧，百座第一轮的第二印，就是没修不到二十座呢，跟齐老师这儿说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体会，跟齐老师交流，然后齐老师忘了交流到什么情况，齐老师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有幸那个有幸可见呀，齐老师这么问他，你问他是有幸可见呀，那个师兄马上就答，哦那无幸可见，对对对，无幸可见。他以为哦，齐老师一反问他，他就这说无幸可见就对了啊，这个就是标准答案。那不是，就谢老师又反问他，那无性可见这帮人干嘛呢？啊，咱们这整天劳民伤财的啊，又灌顶吧，又学习吧，又参经义吧，又打坐吧，费这事干嘛呢？挣点钱不好吗？啊，他就落于哎，那那就是无性可见。实际上这个事儿还是往无实无虚上会。如果一个菩萨说啊，我能度很多众生，我当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啊，我是菩萨，这个都不合经义，这个都不合经义，也没有真正一个菩萨是名菩萨，也没有真正说有一个众生实有你度，说这个这就是实在实实在在就是众生啊，我要度他，度他成佛，然后呢我是谁，我是菩萨，不存在这个事儿。所以这里边说，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师父有法名为菩萨，师父法名为菩萨，你就可以为啊，这个人把这个说我能度人，然后呢有实有众生得我度，都看实了啊。师父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只是有假名。说完了。
老师，这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岁月大神既非大神。就是他证得了大身，然后破了大身这个相，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心里头没有大身这个相，所以他证得了大身。
你说的有道理，你这么讲有道理。
谢谢老师。
师父，就是这个人身长大还是长大呀？怎么念呀？
应该是长大。
哦，好好的，师傅。
齐老师，我问一下，这个自性和佛性有区别吗？
老说是佛自性，有时候是一个东西。有时候我佛性说成自性，还不仅仅这两个词儿，还有很多词呢，好多好多名词都是说的佛性。你比如法身，还有好多词都是说的佛性。其实
那个说自性是不生不灭的，佛性也是不生不灭的。那一次看那个佛学大字典，怎么说这是外道，外道说的。
把那个佛学大字典那个考过来，给我看看咋回事。
就是现在这个自性，包括佛性，它就是不生不灭的吧？
有时候自性是指佛性，要是用来其他地方，也可能自性不是指的佛性，是自身的性质，都可能是这样的，不见得用在哪儿都是指的佛性啊。
嗯，就是师傅，我就想问一下，那个佛性，咱们能看的、能听的、能说的，这都是佛性的显现。咱们这个佛性，它是不是不生不灭的？
你这个话，你听说，当然是了，都这连问都不用问。
嗯，但是啊、哦，行，这样我就明白了。他这个地方就是说的，你看他，哎，刚才那个外道那个，啊，对，就这个诸法各自有不变不改之性，啊，他说他后面说的说这是外道附录啊，这个地方就可能跟咱们说的这个佛性不是。跟咱们说的这个自性不是一个意思。他这边说，诸法各自有诸法各自有不变不改自性，是名自性。但是我们说的是，我们应该说是诸法它诸法无自性，是这样是吧？
那个自性跟这说自性不一个意思。你说的是万法无自性，无自性是没有自身的性质，是那个意思，并不是这里说的自性是佛性这个意思。
嗯，哦，好，
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
嗯，啊，那你说诸法无自性啊，诸法无自性，
那个是没有自身的性质，是那个意思。
哦，哦。哦，他这个啊，好，我这样我就明白了。那天啊，问也都也一直感觉的就是不明白啊，我明白了，这样明白了。他这个自信跟我们这说这个佛性，他是不是一个意思啊？好，
老师，我刚才问问题的时候把自己要问的忘了，就是那个他说大身，就是他证得了大身，然后破了这个大身的相。然后他是不是应该证得大身的时候没有就破大身相，然后是他具有大身的知见？
没听懂你说的话。
哦，就是老师，我突然想到，因为很多就包括我在内，有的时候也想就是想那个明心见性嘛，然后但是有很多。有的时候问的时候老师就说就是那个不是不让你问这个明心见性，也不是想就是告诉你这个你见性了。所以我在这里头就是想，就假设一个人他真的明心见性了，他应该是见性了，就是证得了，但是他心里头没有这个见性的这个相，但是他具有见性人的知见。
我听不懂你说这话。
啊，听不懂呀，好吧。
我想问一下师傅，就这个微生大等弹住自分是什么？
大等这个名词啊，我们现在可能都没明白啥意思。那弄清楚大等就是没有生大等弹住自分。这个弹住的没有生大等弹住自分，这就叫自性。大等是什么弄不明白你就不好理解这个。未生大等，这个大等是指的什么呀？这都不清楚。 这个地方不清楚，你这个就不好理解意思了。
没有大等，没有大等这个词，
可能唯识里面的名词的，
不知道。对，唯识里的名相非常多，不知道它是啥意思。
卫生大等大大等等，这个大，或者是这是咋回事啊？没有生大，大啥意思？看看查大能查出个啥？
大
大等等。大，看看能查出来啥？
真有大，
大真有这个术语。
嗯，
摩诃就是摩诃。
嗯，自
没有生大
宽广之意。对，
就这个没有生这个大，它等等，就这个意思。就这个名词大等等。
嗯，大即常体。师傅，你看这三藏法师说大即常体得名，常变为一。
你看看，有大这个说法，卫生大等。
嗯，我们再回去啊，再回去这个字形。你看，卫生大等助字分，
但助字分，明白字形。
那他这个
没有生大等等事儿，像大这样的等等的事儿，但助字分，明白字形。大有解释，大什么？
嗯嗯嗯。那这个自性不是我们说的佛性的那个自性哈，师傅，这他这里面
正好是佛性啊，正好就是说佛性了、
啊。哦，
这正好说佛性了、啊。
嗯嗯嗯嗯，好的，师傅知道了。
那我们学习下一段，请王金平师兄还有张新龙师兄。
啊，好的好的，徐老师，那我先来读一下，啊。自此以下，世尊在为大众究竟决定而言，凡以正道后，必如是方位究竟，即共四段。一曰净土究竟分，言菩萨以通达无我无法者为真净土，以下皆指称菩萨，未入菩萨位者说。二曰佛之见究竟分，佛之见者通于心也，通心不可得，即是佛言。然佛不异众生，非无肉眼也；不异外道，非无天眼也。且具足慧眼、法眼，乃成佛眼，非四眼外另有佛眼也。佛以心通人故，恒沙世界，一切众生亦无不心通一体。此所以正言法藏未究竟也。有请张先荣师兄。张师兄，
后边读错了，应该是正法眼藏吧？
啊，此所以正眼法藏未究竟也。
正法眼藏。
对，
正
法眼藏。
正
法眼藏。不是正眼
法
藏。啊，好的，谢谢王金平师兄。哎，这段就是说，自此以下，就是说从这儿往下呀。世尊都是为这个正道后的人说的了，就是说正道后的人呢、啊，已经正道的人呢、啊，怎么做才是最究竟的呢？然后说这个凡是正道后的人呢、啊，必如是方为究竟，必须这样做才是最究竟的。往下来说了，就是一共说了四段，也叫四究竟。第一个究竟说的是净土究竟，净土究竟分。一般说到这个净土，这个土都是说心呢，土即心，心即土。哎，欲净其土，先净其心，心净则佛土净。哎，然后往下看，这个言菩萨以通达无我无法者。为真净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菩萨呀，如果只取于相，他就不叫菩萨了；如果只取于法，他也不是菩萨。他必须通达无我无法这二者的义理，才是真正的菩萨。以下皆指称菩萨，未入菩萨位者说。哎，以下都是给入就是已经正道的人说的了，入菩萨位者人说的， 这段说的是心。这个第二呢，二就是说的都是眼。二曰佛之见究竟分，这个佛之见说的就是正之见，也就是正法眼藏。所以这段说的都是眼，心和眼也都是相通的啊。我们往下看，佛之见者通于心也，通心不可得，即是佛眼。佛之见不离心地，通于心也，就是和心都是相通的，它离不开心地。了知这个心也是不可得的，这就是佛眼，也就是正之见。然而这个佛不异众生，非无肉眼，不异外道，非无天眼，且具足慧眼法眼，乃成佛眼。这就是说这个佛呀，它和我们众生也一样，都具有肉眼。我们这个肉眼呢，就是说的就是众生的眼，也就是说我们的眼。我们这个眼呢，就是看东西比较有局限，哎，离得远了就看不见了，有一堵墙一挡它也就看不见了。所以说看的东西都是有局限的，也都是有相的，这是肉眼。哎，跟不异外道，非无天眼，就是跟外道也没有差别，也有天眼。这个天眼就是说的就是色界天、天人的眼，就是修禅定而得到的。这个天眼呢，它比这个肉眼看东西就比较广泛了，但是还是有局限。然后再说这个慧眼，这个慧眼就是智慧的眼，就是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比如说哎，能看到这个无分别，哎，有这个智慧了，哎，比如说这个无分别慧。再说这个法眼，法眼就是看的东西就比较全面了，整个法界都能了知。哎，这个佛呢，就是通四眼，具有这四眼，就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具足了这四眼，它就叫佛眼。不是说还除了这四眼之外还有第五种眼叫佛眼，那不是的，就是说具足了这四眼它就叫佛眼。然后往下看啊，佛以心通人故，恒沙世界一切众生亦无不心通一体。这句话是说佛以心通人故，就是说佛能了知一切众生心。哎，所以这个恒沙世界一切众生呀，这个心也都是相通的，无不心通一体，这个心都是一体的，都是不可得的。了知这一切不可得，这就是知见，并且还知道这个知见它也属于幻，知见它也不可得，哎，那就是佛之见。这也就是说正法眼藏为究竟者，此所以正法眼藏为究竟也，也就是佛之见是正之见最究竟的。哎，这段就说完了。
哎，齐老师，这个聊天区有一个师兄的问题，有个师兄问，老师，这个千咒之类是不是必须打九啊？有这个问题。
固然好，打九很好，但不是必须的呀，不是必须要打的。
啊、师兄有没有在啊？有在，请回复一下。他回复了，知道了，好的。
老师，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净土分，他说菩萨通达无我无法，无法者为真净土，那他就是通不通心呢？
什么？
就是 菩萨就是通达无我无法者为真净土，那菩萨难道不他都无法无我了，难道不通心吗？因为下面说佛
通心啥意思？
下面说佛之见者通于心也，通心不可得。嗯，所以我觉得他都无我无法了，难道不通心吗？
为什么说不通心呢？
我觉得他通心。
不是通心，你咋从通我无法上来个不通心咋回事啊？
他都就是知晓应该没有我见，然后也没有法见，这个不是难道不是大智慧吗？大智慧拥有这样的大智慧应该通达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心呢？
你说这一段话里头跟这个意思相悖吗？
不相悖，我就
相悖吗？我没有看出来相悖啊。
他没提到就是菩萨怎么样？
提到什么呀？
因为这个一约说净土究竟分，言菩萨以通达无我无法者为真净土。然后下一个说佛之见者，通于心也，通不可得。所以我在这里就有这样的疑问。
什么疑问呢？我都看不出来有啥毛病啊、
就是、
哪有毛病了？这说实话。
老师没有毛病，就是我好奇那个他说菩萨通达无我无法无法者为真净土，那难道那个说佛之见者通于心也，难道就是具有菩萨这样的就是就是佛位的人他难道不通心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没有看到不通心的意思
啊，那就是通心呗。老师
没有看到啊，也没有看到通心的说法，也没有看到不通心的。你是干什么呀？为什么把这个通心非要挂到那上头干啥用啊？
这师兄可能是要比较一下菩萨是
本来没有事，他这一弄
是
没有事啊。本来好理解，他这一这样想的不好理解了。
他把这两段联系在一起了，而且他没有读完整。
对呀、啊，是啊。
第二段他没有读完整，那是一句话，他挑出半句来。
对呀、啊，佛就有无言，菩萨可能不一定有这么无言通达啊，是不是？
哦，谢谢老师。
这不是五眼，这具足了这四眼，它就叫佛眼。这个佛眼它不是第五种眼，具足了这四眼，它就叫佛眼。不是这除了这四眼外，还有第五种眼叫佛眼。
嗯，
那这么说，他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佛就是他通于心，但是通心不可得，所以说。他才是佛之见啊，
这个佛之见就是正之见呀，这个菩萨他也应该有正之见呀。
对，佛之见就是说通心嘛，刚才这个师兄说菩萨通不通心啊，啊菩萨通心，但是佛的之见就是通心，但是佛之见就是通心也不可得。
哎，通心就是不离心地。
这就是佛和菩萨的区别。
我这个问题就是源于咱们之前因为我的知识面稍微窄一点，就是咱们之前学的时候说菩萨他应该是有一个位段，应该就是还有习气在，那
是一丝一点点丝货呗，一丝咋说那句话、留一丝货润生、是吧，
留了一丝货
就为了对，为了度众生留了一丝货。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菩萨他其实也是具有这样的正知见的。
那肯定是，你别说是佛也菩萨要有这样的正知见，我们都也是要学着有这个，也是要具足，就是往这个学者学佛也就是学这个正知见嘛。
就是他这个
刚那个秋阳师，我说一下哦，就是刚秋阳师兄不是说他上面提这个须菩提嘛哈，就是你说上面的菩萨为什么不说到心，对不对？下面佛之境说到心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
啊，对。
你看上面他有前提的，他任何的语言环境都有前提。你看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若菩萨他有个假设呀，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都没有提到心的事。后面去解释前面这一句的，
哦，
对吧？你说话就像你今天晚上吃饭了没？你说吃了，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晚上吃菜了，就是有语言环境的呀。他没说到心，你就这一段就说心干啥？
他心和眼都是相通的，他第一段说的是心，第二段说的是眼。其实这个心和眼都是相通的，他菩萨也得有正知见呢，没有正知见那。
一般菩萨是说通达人二空真理的，人空法空，
啊、
一般是这样子的。佛他是究竟，佛究竟他就你看下面以通人故恒沙世界一切众生以无不心通一切。你菩萨能心通一切吗？不，他那菩萨可能就跟佛就差一点点。你有还有法执就不能通一切，佛就可以通一切。嗯，你可以这样，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就分出佛跟菩萨，当然也不大一样，心境不大一样。
谢谢老师。
那说的不一定对啊。
嗯，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就是我读的时候，有可能光读这个注解了，但观世了，但是没有读这个《金刚经》的原文，应该对应着看一看，就有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然后
那没关系，这个原文以后后面还要学到，慢慢来，这只是现在做一个参考，往后慢慢就学到那儿了。
嗯，谢谢各位老师和师兄。
哎，请教一下那个慧眼跟法眼的区别是什么？
后面有那个可以复制过来看一下。有我们二组有对无眼有名词解释，等一下我给他复制过来。慧眼，二乘能照见真空无相之理之智慧啊。华眼是菩萨度众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慧眼华眼这聊天区，
哦，看到，
可以看看。这个是我们二组后面有那个解释，
这个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这个在后面这个识字这块有，有的，
对，
嗯，
好的，谢谢，好的。
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眼哈，天眼通非，嗨，这个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括号里面。天眼通非害，这个什么意思？
害就是有隔阂，是吧？不是，
对，那个字念念隔，
啊，
就是不通。这个隔的意思就是不通，
啊，就不通，对
啊。
天眼通非隔是什么意思？
天眼没有隔阂，通没有障碍，意思没阻碍。
嗯嗯，
天眼，你比如是。它内外，比如你身体内、身体外都看得到，这个或者眼处、近处都看得到，肉眼就不行，肉眼有阻碍。
修禅定而得，好嘞，好，
嗯，
我问个问题，一般我们说不可得呀，或者有时候还说不可舍，这个地方是佛之见者通于心也，通心不可得，即是佛言。那这个通心不可得，你说这个心性通达不可得，那不可得是不可得，可得，那是不是也可以再加一句通心不可舍呀？我觉得
问一下齐老师啊，齐老师，这个张老师有一个问题。
哪里啊？在哪个地方说不可得？
这个地方就是佛之见者通于心也，通心不可得。 就是一般我们说是一个是不可得，一个是不可舍，这个不就强调通心不可得吗？你这个心性通通的话，就是心性通达。
不可得就是佛言，是不是说佛言的？你注意是说佛言的。通心不可得，这是佛言应该画句号。这一个，
这个是句号，即是佛言。
佛之见者通于心也，通心不可得，即是佛也。你画个句号。
这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说不可得，同时有时候会再强调你不可舍，这能舍掉吗？
当然，当然，也不可得也包括不可舍的意思。
哦，你说不可得，同时也包含了不可舍的意义。
对，没有再说一句。
好，这个明白了啊。
那我们接着往下写第十段，嘲笑教师兄跟张坤元师兄。
第十段是三曰：色相究竟分，言具足色相，言具足色身与具足诸相，都属假名，以不取不舍方为究竟。四曰：说法究竟分，言说法者不可执，不可执取有所说也。以执则与觉已相违，故曰谤佛。然若执取无所说，则世尊般若放光一分，岂不是说？故虽无法可说，却有说法之名。如是土净而不执于净，知见而不执于见，色相而不执于相非相，说法而不执于说非说，无往而不通于无实无虚之意，是真如意之究竟者也。好，我读完了啊。
那我们接着来看哈，上面哈，新荣师兄说到了前面两分和加上这两分是为正道后的菩萨说的。那第三分我们看一下，色相究竟分。就是我们对色相的认识，啥样是究竟的认识。言具足色身与具足诸相，都属假名。就说这个色身和诸相都是假名。假名是啥意思？就是它没有实体，是一个幻象。所以说色身和诸相都属于幻象，以不取不舍方为究竟。那我们知道它是幻象，我们不执取了。但是那说它幻象，我们不要它行不行？我们拒绝它行不行？哎，那也不行，不舍。就是说这个虽然它没有实体哈，没有实性，但是它有幻象在，所以这叫不舍。不取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没有实体。不舍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具有幻象。方为究竟，就是我们对色身和诸相的认识，这样认识哈才为究竟，或者说我们这样做才为究竟，叫不取不舍。对于色身和诸相都这样做，不取不舍方为究竟，这是色相究竟分。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四哈，第四是说法究竟分，就是对说法的认识，什么是究竟的啊？怎么认识才是究竟的？言说法者，不可知取有所说也。就是说法的人哈，他不能知取我有所说。那如果知取了有我有所说哈，那既有我亦有所说哈，能所对立。那以这样一知取，则与觉意相违。你如果知取了有所说，那你就和我们的觉悟的这个义理就相违背了。你一旦跟觉义相违，就叫谤佛，因为佛即觉义嘛，所以你跟觉义相违就叫谤佛。他说故曰谤佛。然若只取无所说，则世尊般若放光一分，岂不是说？对，那我们说你不能只取你有所说法，那我说他无所说，那我只取他无所说，就是两边嘛哈， 前面呢是指有，后边是指无。那如果要你只取是无所说，那我们前面世尊般若放光一分，那不是在说法吗？就是持般入舍卫大乘起识一段，不是在说法吗？故虽无法可说，所以说虽无法可说，却有说法之名。就是说虽然说法这个事儿不实有，是幻有，却有说法之名，就是它是个幻有。这是故虽无法可说，却有说法之名。它不是断灭哈，就这个意思。如是土净而不知于净，就是上面哈，我们不是说了四究竟嘛哈，刚才是净土分和佛知见分上面两分，刚刚欣荣讲的哈。那这个二祖说了，如是土净而不知于净，你就是这样来认识净土分，认识净土而不止于这个净，知见而不止于见，就具备这个佛知见而又不止于这个知见，色相而不止于相非相，就是色相究竟分，你对这个相和非相的认识也不止于这个相和非相，说法而不止于说非说，那我们说法也不止于他说，也不止于非说，无往而不同于无失无虚之意，无实无虚，就是你如果是这样认识的话，那你就任何时候你都会通达无实无虚之意，这样你就通达了无实无虚的无虚的义理，是真如意之究竟者也。就是这里面的真如我们可以理解成法身佛性哈，这是就是这样认识才是真如义理的究竟认识，对真如义理的究竟认识。好，徐老师，这两段我就说到这儿。
金刚经的对应的原文也可以读一下，刚才上面忘了读了。反正我们还有
时间。那我们来看，对，我们看一下色相究竟分哈。色相究竟分的原文是：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说法究竟分。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有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就是刚才这两分是针对这两段哈，二祖做的总说。好了，徐老师，没有什么事情了。
这个地方我问一下啊，这个无往而不通于无实无虚之意，是真如意之究竟者也。这块不是应该说无往而通于这个无实无虚之意吗？为什么要说不通于这个无实无虚之意啊？
肯，就是他这个是否定之否定嘛，不就是肯定吗？他是实际上是肯定的意思啊。
无往，这个无往是否定的意思吗？啊，无往
不是加一个无字吗？无往不胜，有没有这无往有没有个怎么不胜啊？无往不胜，
这个无就是个否定啊，跟不也是否定啊，这不是否定加否定就是肯定吧。
哎，对呀，啊，
这个无往它这儿是解释的是无论到哪儿无论到哪里。
对，要是这么解释，对，你应该是否定
的。这是要解释是不是不通啊？
对，
你看他这个无论到哪里解释是不通的
啊。
你可以把那个往理解成这个他的意思，无往而不通于无实无虚之意，
这个无，这个往字理解成无论到哪里。
对对对
对，往就是到哪里啊，就是到哪里它都通。
对，
哦，无往， 啊，无论到哪里啊，这样就通了。对对对对，好的，那我没有问题了。
哎，师兄，我觉得那个无妄而不通于无实无虚之意，是真如意之究竟者也。那个真如，这也可以断成是真如意之究竟也，因为这个是诸法如意分嘛，如意是这才是真如意之究竟者也，可不可以？就是上面九诸法如意分那里也可以这样断不？
师兄，我查过这个，我当时哈也是这样读，可以这样读，其实他俩是一个意思，就是你断和不断，其实他俩是一个意思，师兄。如和真如，他俩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俩的含义。
好的。
就也可以你那样断，但是这个如的含义就包含真如，我们说的佛性法性这个含义了。
好的，谢谢。
那读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是真如意之究竟者也，我觉得这样。
对，这样读着比较通顺。是的是的。
是真如意之究竟也，这好像也能通啊，真如意之。
是。
啊。
可以问问师父对这块，你说我们直接把它理解成真如呢，还是真如意之究竟者也？师父。
真如就是指的佛性。
啊，就是你看这块就是真如，对。好的，师父知道了。
真如意之究竟是什么呀？是无往而不通于无实无虚，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不通于无实无虚，没有不存在这个不通，那就是真如的究竟，不存在这个不通。
好的，师父。
老师，我想问一个题外话，就是也跟刚才我的那个问题有关系吧，咱们不说明心见性就是正初地吗？那这个刚正初地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不完全就是那种内心通达，然后也不具备那个佛的那个四眼呢？
你说的是什么四眼，咋回事
啊？就是咱们不说明心见性就是正初地嘛，那是不是就是有菩萨位了？
讲明心四眼咋回事？
然后他刚具有菩萨位的时候，他刚开始修的时候，内心也不是完全的通达，所以他不具有那种就是说把这个天眼呢、慧眼呢都
推论的不具有四眼，推论这干啥用呢？
因为刚才说那个二曰佛之间究竟分，佛之见者不是通心吗？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刚正初地的时候，他并不具有这样的就是这种智慧。
为什么这样说话干啥用啊？
就是刚正，因为这个一曰二曰就是三曰四曰不都是为了就是让大家就是正就是刚正道的人让他大家更究竟一些嘛，所以如果正道后的话都已经究竟了，就不用看这四月了。所以他在啊，
听不懂你说的啥意思，干啥了？这说的干啥了？
不是，我还是刚才跟那个无法无我。就是刚才的那个问题有关系，就是他这里头为什么没有提到通心这个事儿？就是刚正到菩萨位的人，他有可能没有完全的具有这种正法眼，所以是不是就是刚正到菩萨位的
事啊？你这是杂话啊？怎么没正到啊？刚什么？这哪跟哪啊？这都是这样，也可能我的见解有问题，这不怪他。这个版主啊，或者是你跟他对对话，我搁一边一听，可能我能明白。你跟他对对话，你们。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意思明心见性以后，那可能就没有下面这些东西。这个是正道。我们是你明心见性，是不是差不多就是，悟道，悟道还要修道，修道才能正道，是不是要这样子啊？ 你一下子就能有能通达能无我法，无我能通达无言，我们应该没不可能吧，是不是啊？
老师，就是您刚才说的时候说就是他刚修到菩萨位的时候有可能也没有这种佛的这种广大的执见，就是这次不是也就是这种广大的心量，所以他有可能不具有这四眼。所以我在想，
当然他刚开始按老人说的是，出树法身，树法身啊都没有法身真主都没有，哪里能法无我，能无我就很厉害了，法无我这不可能啊，马上就达到法无我，就我们很难究竟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其他
师兄老师，我就是想到说，那他就是他要是说这句话就是对菩萨而说的话，那从一地就是正出地是不是就有菩萨位了？
没有啦，我们这个按我理解，严杰这个金刚经是对菩萨说的，大菩萨说的，我们这个正道的都是。这都是很粗浅的，说白了我们是叫什么通教的那个警戒啊也太低了，说白了警戒太低。这个金刚经是对菩萨婆萨说的，大菩萨不是我们的警戒，说白了我们就是学习不是我们警戒。
那他这个菩萨对应的就是一地到八地是怎么对应的？
也有等次啊，藏通别言吗？齐老师也经常开示说有藏通别言，我们的这个通教是吧，属于通教的，通教菩萨境界很低，那跟原教的出地就很厉害了，就这个不一样。
哦，那我再学习，我对这一块不是很懂，我私下里再学习，谢谢啊。
我看师兄。这个地方色相究竟分里面说这个具足色身和具足住相，这个具足住相，这个哪个师兄预习的后面预习了，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师兄您是说什么呀？具足色身和具足住相，你想说什么？色身就
是
我们的色身。
对啊，具足住相这块我看二组后面说的比较多，有预习的没有？可以简单说一说。
我大概讲一下我的观点，这个比如佛啊，32相，八十种好是吧？他这叫具足的，我们普通人不具足啊，我们能那样好的色身跟诸相吗？不可能啊，32相，80种好，这个所以说，那这是佛才能具足。菩萨都不具足，不要说普通人，就是要修到这样子，也是需要因果的，随顺因果，你福报到了，就是佛跟转轮圣王才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色相，虽然是假的，但是也要是有因果了，讲因果了，就是你有福到那样大的，这个修行到了，才有那样好的色相。虽然色相假的，你认为假的，你也是要遵循因果的。所以说不断昧，不能说断昧。为什么不说断昧啊？我们普通人就没办法具足这样色相。所以说具足色相，虽然假的，普通人就达不到啊，是这样的。供你参考一下。
好，谢谢。
其实这里啊也不难理解，就针对这句话说就行了。三月色相究竟分，什么是色相究竟分呢？言具足色身与具足住相都是假名，说你知道你面对这个色身与具足住相都是假名，一步取不舍，这就是究竟，就这么简单。这就说明了什么是色相究竟分，这个几句话就全包括了。
好的，
看他这个地方说的色相究竟分，不只是说的身相，而包括这个，我看二祖说就是包括这个山河大地可能都算。
对呀，这不具足住相吗？这不说了吗？色相与具足住相吗？住相就包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什么都包括了。住相
后面说的这个意思。
对，也即那就是无实无虚，面对色身与具足色相都无实无虚，不屈不舍，这就是究竟。
慢慢再学，好，谢谢。
老师，我问一个，什么是具足住相啊？有具足色身，刚才我听明白了，具足色相是什么意思？
那杨师兄，你来再解释解释住相。
这个具足住相，当然就像刚才说的嘛，什么干面对一切的是一切的色相，是吧？我们面对的这个那个形形色色，是房屋建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它不都属于住相吗？这些住相，
那
都是都是假名，
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叫具足住相呢？
具足，具足这包括这全部包括呗，具足啊。
你
的那个
佛
性就是这
个。
佛
性都是心，你心都具足住相。
啊啊。
说的是心呐、啊，心具足住相。
不是，我不是这么去理解，因为我觉得刚才说那个什么，说那个色心的时候，说具足色身嘛，那么具足色身就是把那个身相具足了，佛有三十二相嘛，那么这个时候叫做具足的色身，那么这个色相是怎么解啊？具足的色相是什么？具足色相。
具足具足色身就是从身相的角度说的，就是色身这个相。
具足相，比如，
这个具足诸相这个包含的意义可能更深广，我觉得是。
比如说佛要实现一个，
你刚才说的是三十种好，三十二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吧？那就是具足是吧？具足这个。
啊，这个能懂。
那你后面是具足主相呢，就是说你，那就是不仅仅是从色身这方面的，就是别的相，包括各种你心里面的各种形象，但这些我这些都属于心。我是这样想的，要不就是你咋会具足的？你比如说你长得很漂亮，你漂亮就包含了又不漂亮，你这都缺一块。那这个就是说，我就是都是从心上说的，就是心的具足住相，或者是具有住相的所有可能性，这就是具足。
啊，有一个师啊，杜文师兄有发过来具足，具足像啊，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光遍。具足就是如来具足世间出世间华为众生之所依。那具足三千一毫内具足三千之类称，就是一毫之内具足三千大千啊，一尘中容受无边世界，这都意思都起大妙用了，能起无量无边妙用，是不是这样子？具足都能具足啊，比如。弥勒阿弥陀佛要实现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来容受这个十方的善人，他就能体现这个样的世界啊，这样才叫具足啊。要实现这样世界，就体现这样世界啊，这个来是不是这样子？
师父。
我说具足，具足就是都有
啊，都有，
全都有了，叫具足。
师傅，那就说个色身就得了，为啥叫具足色身？诸相，我就说个诸相就得了，为啥叫具足诸相呢？诸相不就已经含所有了？为啥叫
什么叫色相究竟分呢？这叫色，什么叫色相究竟分？言就是色相究竟分是说。具足色身，色相究竟分也是说具足诸相，具足色身和具足诸相这两个都属于假名，不屈不舍方为究竟，这不是很清楚吗？是解释色相究竟分呢？啥叫色相究竟啊？色相究竟就是具足色身，色相究竟就是具足诸相。这就叫色相究竟
分。
对，这个色相究竟分，这个色可以放个顿号，色就是，然后
相就是诸相，
相是诸相。 可以加个等号，我觉得这是。
不是，这不说好了吗？色身
把色相不能堪称浅正，浅正四组堪称是啥？联合四组。
他里说，这里说的色身不
包括，就是
色相
不是修饰，不是相的定语。色是色，相是相，就色是与主相。
这个色身
不
光包括人身，它包括的很多，所有的是一切那个六道众生都是色身，所以说这个是色身，不单单的指人，色身一诸多住下，包括的人身，包括的这个有灵的色身和无灵的外相，全包括了。
就是观世音菩萨，你应以是什么身度，他就现什么身来度你，那不就是具足的吗？那我们这个就是他都具足的，都有，对对对，你需要用天人的，他就按天人的，你需要用这个什么什么众生的相来，那就是什么众生相来，可能具足的。
嗯，老师，我再考虑考虑，我再理解理解，到原文的时候那个，嗯。
对这个地方，我也请老师再给回答一遍，为什么要第一段就说四明具足色身，然后下面又说四明住相具足啊？它这个地方色相，色即是相，相就是色，为什么还要把它分开表达呢？有什么区别？就是说，啊，这两句话就是说，四明具足色身和四明住相具足，对这个住相和色身有什么不同啊？具足色身和住相具足有什么这个意思有什么不同啊？
老师可以这样理解吗？那个具足色身，那个色身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化身，然后诸相具足，那个诸相呢理解为报身。
色身跟诸相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对众生来说，一个是正报，一个是叫什么报？那个一个是正报，一个不是啊，那个就叫做
依报。
依报啊，正报跟依报不一样啊，为什么一定要说成一样啊？那个。人家原文也是分开的，人家原文说具足色身，下边说具足诸相具足。金刚经原文也是分开的。
具足诸相是啥呀？就是每一个相都有，只要具足色相。诸相具足的诸相具足，诸相具足，具足诸相。突然间不好解释了。具足诸相。
什么身都有，什么相都有，就记住了啊！不要执起它，也不要
舍弃它，
不能舍弃它啊！都是假名啊，这就究竟了啊！不起不舍。
刚才的时候，那上面有一个山东的师兄，他发出来的一个内容叫具足色身和具足色相的一个解释。不知道这是从哪个地方解释的。
如果是佛学大辞典呢，我们就可以参考，或者是大藏经出来的。
也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色身，你看它这色身指物质性的身体，具足意味完备圆满。在佛教中，具足色身通常指佛陀所拥有的完美身体形态，具备32相、80种好等庄严特征。这些特征被认为是佛陀累世修行积累的福德显现，象征其超越凡俗的圆满性。这是色身。具足诸相，对，具足诸相是诸相指各种相状特征。具足诸相强调佛陀不仅具备外在的完美身相，还包含内在的智慧、慈悲等德性与功德相。他更侧重从整体上体现佛陀的圆满境界，即包括可见的身相，也包括不可见的精神特质。 简单说，二者都在描述佛陀的圆满，但具足色身更偏向外在的庄严身相，具足诸相则涵盖了外在与内在的全面圆满。
风师兄能说一下这个话出自于哪里吗？
感觉都是现代语言，应该不是经解，可能是 AI 之类的。
哦、
啊、
哦、
啊
啊啊，
但是这个
哎，师兄查一下佛学，师兄查一下佛学大字典、
哎、
这个色和相怎么解释的就行了。
具足色身查不到、
对，刚才
具足色身是查不到的。
刚才戚老师说嘛，刚才戚老师说这一节这不就是讲的就是色相究竟分嘛，就查一下色和相。
看到了吗？这不是色吗？
嗯，
你看完了可能更不明白。
色相究竟分就是说色和相，
你可以看一下，看
怎么样分才是究竟。
看到了吗师兄？这就查出来的色的解释。
不，色身倒是有，但是你加上具足就没有了。
对，他没有。
色身是有啊，色身有啊，色身很多。佛学大辞典有啊，就如来色身，或者如来妙色身，如哎色身也。
这是色身，你看。
色身很多啊，多。
啊，再看看相，
色身诸相。那你相，师兄你不用查你也知道。相如果解释的话可能很复杂。
哦，有具足诸相愿，哎，具足诸相愿，指阿弥陀佛48愿中第21具32相之愿，哎，具足诸相的愿，有这个俗语啊。
具足诸相是吧？
具足诸相愿，他的就是愿望啊，是佛学大辞典里面的，哎，不是。这佛学大师
指阿弥陀佛48愿中第21具32相之愿
啊，这叫做
这个具足诸相，这个在二祖的释义里的，其实二祖说的就是这个32相啊。你看那个后边的，在后边那个啥里边说的色相究竟分里头，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搜一下。
因为我们跟金刚经后面半段有说了，佛说你不要认为说我成佛这样是不能多为断灭啊，你认为我三十相80种好，这凭空有了，还是要修行得来的，要具足诸相，这个是连起来的，经文前后文连通起来的。好，看看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或者有修行问题要问老师的没有？
啊，刚才我看那一段，师兄刚才对，你看这个说的就比较明确了。
师兄这个是这样的，师兄这个是后边，对，后边咱们要具体学的，那个前面那个是总说呀，师兄，就是对这个色相究竟分二组做的一个总说，就说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个才是究竟的认识。但是这里边就是完全针对这段经文说的
了。对对，这段就说了，你看，必内证法身圆满，这个可能就是后面的这个诸相，具足诸相，具足诸相就是说内证法身圆满，具足色身就是刚才师兄说的色身庄严，应该是这样。
究竟认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一说具足可能就想到佛陀的那个妙色身和他那32相了。我们在那个总说里边，二祖实际上是针对我们会有执着这一点来说的。但到这一分里，那啥叫究竟，就像你说的这个，就像二祖说的这个，你必须内证法身圆满，那才叫究竟嘛。
嗯。
他俩的侧重点就是在分义里边和总说里边，他俩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不，他总说也是不起不死啊。你 认为它是假的不可得，但是也是有因缘果报的，你没有修道你就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可死。你认为普通人就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就是断灭，断灭见，或者说没不得，就是波无因果了，就是波无因果也不对的。
不可得不是不是没有，而是
对呀、啊，
是不得，
不可得也不可舍、嗯，也不可舍，就是说你还是要随有因果的。因果报应啊，就是说比如我们普通人就挣不到那位是八十那样好的相，这是因果啊，因果。
对，不执着，执着。
不执着，但是也不能说嘛没有啊。
对。
说那实无也不对，意思是这样子。
无相不是没有相，我原来就觉得无相就是没有相。
不要认为它实无。
好。这儿明白了。
好，大家好像都没问题的。齐老师，大家都没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学到这边吧。
好、哦、那好好。
好，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